他用这种方法见到了近100名潜在客户，并且已经搞定了4个固定客户。我试图想象哈维典型的美国读者是什么样子，也许是个超重的男人，过去几年里控制饮食又反弹，来回多次，终于忍无可忍，不然就是个中年女性，担心家族里有乳腺癌的遗传，再不然是个退休人员，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得吃一大把各种药物。你可以说，所有这些人都是现代生活、科技、医疗发展和加工食物的受害者。他们渴望一种健康、单纯的生活方式。春明生长在乡村，小时候人们吃蔬菜米饭，几乎没有人去过医院，或者食用商店里买来的食品。但现在，他想要的跟美国人一样。不管好坏，至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已经走了多么远。几乎我在东莞认识的每个人都是奋斗者，可以说这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一个有雄心的人会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这其中也包括跟我交谈。我不能说敏和春明是中国广大农民工的典型代表，他们只是我碰巧写到、关注并且最为了解的两个年轻女性。但他们的生活和奋斗象征着他们祖国的今天，最终跨越了时间和社会阶层，这就是中国的故事。离开家，吃苦受累，创造新生活。在他们这么做的过程中，要应付许多艰巨的困难，但也许这些挑战相比一个世纪前新到美洲大陆的人所面临的，并不会更可怕。不论成功与否，迁徙会改变命运。针对新移民的研究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不会回去务农。干得好的那些人很可能会买套房子在新的城市定居下来。其他人或许最终会搬到距离故乡村庄较近的城镇，开商店、餐厅或者美发厅、裁缝铺一类的小店。而这些小生意反过来又倾向于雇佣外出打工归来的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比那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能力更强。当我了解这些打工女孩之后，不由得替他们担忧。他们冒了太多的风险，周围的环境充满了腐败和不诚信的人，他们都有悲剧性的缺点。那种帮助他们在世上闯出一番事业的无畏精神，恰恰可能会变成他们跌倒的原因。敏最重要的人生决定都是在弹指之间，轻率决策。春明碰上什么流行就一头扎进去。刘以霞太急于按照他想要的方式提高英语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可能比他们的朋友们更了解他们。我是个外人，我跟他们的世界距离太远，因此他们可以放宽心对我吐露心声。他们对我的世界也充满好奇，问我美国人吃什么，怎么约会、结婚、赚钱、养育孩子。也许我的出现对他们是一种鼓励，证明他们的经历有人了解，有人关心。但在我认识他们的整个过程中，这些打工女孩从未找过我帮忙，极少寻求我的建议。他们独自面对生活，就像我们刚认识的那天，他们告诉我的话，我只能靠自己。我第一次遇见吴春明，他在一家外企工作，每月赚8000元，住在东莞市中心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过了2年半，我最后一次见到春明，他在一家中国公司工作，月薪只有1200元。住在城里以小鞋厂多、工作条件差著称的地段，只有一个房间。不论从哪方面计算，他都跌得很惨，但他比我任何一次见到他时都更沉着。在一座以奔驰汽车来计量一切的城市里，春明竟然得以挣脱， 形成了他个人的道德标准。从前，我总是很饥渴，他说，如果我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立刻就要买。可现在，我吃不到最好的食物，买不起最好的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我看到一个朋友或者家人很开心，那就有意义。他不再为32岁的年龄仍然单身而惊恐不安，也不再跟网上认识的男人发生关系了。我相信我会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健康，我的经济情况会越来越好，他说。春明希望有一天能有孩子，他经常问我美国人养育孩子的观念。我想要孩子长大能过得开心，为社会做贡献，他说。贡献社会？我吃惊地问他，什么意思？我不是说要当个大科学家或者什么，春明说，几个人能做到这样？我认为只要你生活幸福，做个好人，就是贡献社会了。我最后一次去东莞是2007年2月，空气里有烟味儿，很冷，街上满是回乡过年的工人。春明厂里的一个司机正要送800元的红包给一个客户，顺便参加他们的新年聚餐。他说服春明跟他一起去，因为春明很会讲话。于是春明邀请了我，他说晚宴可能在豪华餐厅，现在好多工厂的年会都这样。等我们到了完德皮件厂，他感到很失望。工人们已经围着厂里餐厅的大圆桌，在日光灯下开始吃了。他们平时吃饭就在这里，只是今天每张桌上都有一条鱼。菜做得很油腻，春明挑着蔬菜吃，菜上也裹着一层油。房间前面，工厂的老板正带领着工人玩音乐椅子和电话的小游戏。他知道员工的名字，还拿那些已经有了男女朋友的开玩笑。我看得出，这个老板人很好，春明说。聚餐之后是抽奖，工人们抛下了免费的食物和啤酒，就像部队得到了号令一般，一起向前冲过来。一共有100多人。大多数都只有10几岁，身穿短袖的制服衬衫，有些男孩小到看起来像是女孩。在每个厂里，抽奖都是新年聚餐的重头戏。在我看来，这个游戏偶然性太强，概率太低。但在工人们看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人世间终于有一次，可能白得到什么东西。今晚的大奖是羊毛毯，接下来是床罩、被子、电吹风和热水瓶，还有50元、100元和200元的现金奖。什么都没拿到的人可以领到一份安慰奖、一条毛巾，以及从一个巨大的袋子里挖一勺洗衣粉。工人们听到这里，跟听到其他任何奖品一样，报以大声欢呼。春明是厂里的供货商之一，应邀上台为工人抽取100元的现金奖。他走到前面，抓过麦克风，毫不费力地当起了主持人。大家是不是都希望2007年厂里很旺啊？
是。
大家是不是都希望老板赚大钱，你们就可以涨工资、加奖金啊？
是。
大家是不是都有信心，今年努力工作，让这些愿望成真呢？
是。
春明对我说，他当年在厂里的时候，很少能遇到来自外面世界的人，一旦见到，感觉很新鲜，总想尽量多学点东西。现在他跟这些年轻人交谈起来，仿佛跟他们认识了一辈子。他的话音响彻大厅。
我跟你们一样。
工人们向前拥，为来客欢呼，鼓掌不息，似乎他们也希望这个夜晚不会结束。参考资料：我想要像打工者那样了解工厂的世界，从下至上，由内而外。但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同样受益于一些书面材料。 为我看到的第一手现实提供了背景资料和语境。我将最为有用的参考资料来源列在这里。在这本书里，我使用的中国人名和地名都是拼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汉语注音用的是另外一套体系。北京当时叫 Peking 或者北平，战时的首都重庆拼为重庆，诸如此类。为清晰起见，我采用的是现代拼音，只有一个例外。在今天的中国，我的姓氏拼写是张，但我保留了旧拼法长。任何在大陆长大的人，凭此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我的历史跟他们的不一样。致谢。正如一个朋友曾对我说的，写书不是群体活动。话虽如此，我仍需要向许多帮助我完成这件作品的人表示深深的感谢。我首先要感谢在东莞结识的那些人。在这座城市里，我们都是外来者，而他们教会了我那么多。吕清敏和武春明慷慨地向我敞开心扉，给予了我信任、耐心、时间和长久的友谊。张倩倩和贾继梅让我看到了流水线上的生活。蒋海燕和陈英与我分享了他们通过奋斗终于爬上来的过程。刘以霞让我了解到，原来在一个工业城市里，英语可以这样学。豫园公司的卢克里和艾伦里让我了解了制鞋厂的工作流程，毫无保留地让我在他们的东莞厂区调查采访。同样要感谢阿迪达斯的威廉·安德森和凯迪·波特帮我的采访铺平道路。智通学校的邓顺章和其他的老师好心地允许我旁听他们的白领课程。东莞交友俱乐部向我敞开了他们的会员资料。本·斯沃尔陪伴我深入探访了卡拉 OK 的地下世界。林雪分享了许多关于工厂生活的见解。他成了我在东莞的第一个好朋友。中国社科院的谭深给了我许多珍贵的建议，教我如何在珠三角这些遍地工厂的城镇里摸清路径。我去敏家乡的村庄时，敏的父母慷慨接待了我。为这本书做调查研究的过程，让我有机会去了解我们大家族的成员，奈丽赵、卢克章还有艾琳周，他们慷慨地与我分享从前的记忆，给我大把的时间。尤其谢谢奈丽姑姑与我分享她的诗作。张丽教的遗孀朱淑兰以及他们的子女张松、张继和张银翘把我当成小妹迎进家门，与我分享我最爱的东北菜，还将从前的信件和往事回忆尽数展现在我面前。张红花了3天的时间把他所知道的家族历史全都告诉了我。在北京，我的姑姥姥张莲亲自为我烧菜，给我他收集的简报，还讲给我听他在六台长大的故事。赵宏志带我去了6号我的老宅，还记得许多旁人都已忘记的细节。在六台，张同显是个知识丰富的向导，他是我一路上有幸遇到的许多私人历史学家中的一个。我很幸运得以与许多天分高又勤奋的同事一起在华尔街日报工作多年。马库斯教会我怎么写导语。自从我们在布拉格一家电影院偶遇的第一天，我就一直珍视他的友情和支持。兰一直慷慨分享他的真知灼见，他还好心地审阅了此书的手稿，提供了很有帮助并且幽默的意见。乔纳森是我关于流动人口早期文章的热心拥趸。麦克给我的这些稿子留出了每个记者都认为自己该得的版面。索菲亚、科斯顿还有崔荣都为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调查协助。我感谢他们对我无尽的提问表现出的幽默和耐心。我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期间，得到了阿本、雷格还有约翰的支持。 我开始写这本书时，他们又给了我假期。莉莉、窦长禄和岳定显在过去这些年里帮了我不少，跟记者同事们的交谈和交往也令我受益匪浅。我要感谢道格，他用心读了第一遍初稿，帮我解决了创作中的大问题。苏珊提供了无数改进的建议，并且读完手稿之后还指引我找到了许多有用的参考资料。为这些我感激他，更要感激他多年的友情。同样，对于这些人的意见我也心怀感激，迈克尔、蒂尔扎还有科比尔学院的张红，他们都很认真地读了我的手稿。贺红林和郭道平耐心地破译了我祖父的日记。还有崔维斯对于书的版式设计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意见。从我第一天决定要写这本书以来，就得到了珍妮和简的友谊和鼓励，我要多谢他们。我还要感谢辛迪，我在出版社的编辑，他怀着同情和洞察力读了我的书，得编辑若此，作者再无遗憾。还要大大感谢我的代理克里斯，他一早就对我抱有信心，一直支持着我。还要感谢马西，他是处理我海外版权事务的专家。我最深深的感激要献给我的父母，是他们教我中文，教我关于中国的事，然后又许我充分的自由，让我自己去学习良多。父亲耐心忍受了我一轮又一轮的问题，母亲在读过手稿之后帮我改正了一些错误，是工作将我带到离家万里之外，又将我拉回到他们身边。还要感谢我的哥哥贾斯丁，他始终鼓励我，理解我，尽管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还有彼得·海斯勒、何伟，谢谢你指给我生活和写作的可能。每个作家都该有个像你这样的读者。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